啊，非常欢迎大家又啊在主日来聚集来敬拜赞美主，真的是要我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叫我们的心灵都打开了哈，叫我们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尽情的啊尽情的敬拜。同时的话，我们要释放信息，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宣讲，就是说有一个布道会，就是冯秉成牧师的布道培灵会，就在这个周末啊，这个 coming 的周末，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姐妹继续的来去啊、来去啊、发单张也好，继续的来去啊、邀请福音朋友也好啊、邀请同事也好，所以让我们这次布道会呢能够为主得人呐、啊。那在信息之前，还是请弟兄姐妹互相打个招呼好吗？说耶稣爱你，好不好？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新来的，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没什么不好意思，耶稣真的好爱你，
耶稣爱你，
真的是。感谢主，耶稣真的好爱大家，因为没有一种爱会比他的爱更加的大，更加的深。因为耶稣的爱是舍命的爱，在我们很多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你舍命牺牲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当说耶稣爱你的时候，真的是一种爱的暖流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流淌。那好，弟兄姐妹，这一个我们信息的话呢，是关乎到家庭的信息，同时也是关乎到布道会的信息啊，也是我们相信这个礼拜非常特别，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述关乎家庭的系列。那弟兄姐妹，这个周末因为是冯秉成牧师的布道会，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既和侍奉有关，也和家庭有关，也和我们个体有关。我们比较熟悉约书亚的这句话，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匾啊，挂在家里边，或者作为一个金句啊，写在书上，那的确这句话要成为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要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鼓舞。因为谈到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以色列的第二代领袖，这个第二代领袖是一个真的是经过摩西的培训，经过真实的这个较量，然后他在这个一区代人群里边是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边，他做了两件大事。实际上神在约书亚记里边做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得地，第二个就是分地。弟兄姐妹，当然里边有征战哈，但是在得地在分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全都是神的作为，全都是神的作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应许就一定成就，他要照着神的心意和应许来成就。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满足神的心肠，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可以说神就立刻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今天也一样，神要在我们当中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神不是要建立一个，神也不是要建立一家或者一族而已，神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叫以色列民来做一个榜样，就是要兴起一群大能的子民来为神做见证。这一群是有福的一群人，当然要经过训练。弟兄姐妹，神所要招的一群人都是精兵啊，他要训练。我们是不是记得以色列民在旷野有40年，从旷野到迦南可能就是很短的一段距离，但是以色列民要走了40年呢，因为他们没有满足神的心意，他们没有能够完全的来顺服神，所以神在旷野里边来磨练他们，操练他们。老一代人过世倒闭旷野，然后神兴起新的一代来，就是以约书亚为领袖为榜样的一代人，他们满足神的心意，然后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呢，就得地为业。所以弟兄姐妹，在约书亚记里边讲两件事情，前面是看神怎么带领他们得地为业，在第十二章里边讲什么事情，十二章专门讲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败多少个王。如果读圣经的你可能会记住，打败了31个王啊。弟兄姐妹，这个以色列民是能征善战的，因为今天也是一样，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打败了31个王，从13章到24章就专门讲分地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要预备产业，神要预备恩典。可是得产业的人，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忘了，这是一群神要预备合乎他心意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到合神心意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弟兄姐妹，神在以色列的时代就造就一群器皿，在旷野40年，为了造就一批器皿，一群器皿。那今天神也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在神的家中，也来陶造他的器皿呢，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意。当神的心意满足的时候，神就要成就大事，将他丰富的恩典全然的降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题目叫至于我和我家，然后的话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在第21章的时候会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如果我们要看得见的话呢，我们就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你们列举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弟兄姐妹，当神的儿女起来满足神心意的时候，成为荣耀神器皿的时候，这句话就要在他们当中得以完全的实现。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全都应验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是在灵性里边，我们可以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说不单神的应许在对以色列民族可以有这样子的应许，一句不落空，全都应验。今天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满足神心意的时候，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也是一句不落空，也是全都要应验。那不是说我们自己好的无比，乃是说神有这样子的恩典和慈爱在我们当中。还是约书亚记，我们再来读这句话，你就知道神是怎样做的。我赐给你们土地，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弟兄姐妹，你看看神所预备，就是说以前有人在迦南耕耘，在那建造，在那栽种，但是神说这群人他们无法得到这里边的果实，得到这里边的供应。因为神喜悦以色列民，应许他的列祖要把他们带进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就把迦南地的那些人赶出。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作恶多端。所以神说他要将以色列民领到那地去，不是以色列配，乃是那地的居民太恶，所以神将那地赐给以色列民，赐给他的列祖。所以神说不是你们怎么怎么样，乃全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得救人都是神的恩典。这段话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给予的，白白的给予我们的。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弟兄姐妹，当你做工的时候你得赏赐，你做工的时候你得支票，弟兄姐妹，那不是恩典，那是你用血汗换来的，你用智慧换来，用你的勤劳换来的。可是唯有不做工的得恩典，那是神白白的赏赐。今天我们也没有说靠着我们的苦干，靠着我们的牺牲，靠着我们的能力来得救恩吧，因为救恩是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这是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能力挣来的。所以说在讲述至于我和我家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话里边呢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啊。我们想要看到的几个主题呢，第一个是选择与代价。弟兄姐妹，约书亚在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呢是非常顽皮的， 神给了诸多的恩典，他们也诸多次的恩赐的来反过来来敬拜别神，就是在神大能的翅膀底下，他们还是有的时候见异思迁呐。因此的话呢，约书亚在得地分地以后啊，给他们一个严严的嘱托，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列祖是谁？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大河的那一边呢，是幼发拉底河那一边他之前的列祖之前的家乡所敬拜的那些偶像说都要抛弃，然后将埃及所侍奉的那些偶像也要除去，要侍奉耶和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借着约书亚给以色列们一个告诫，给他一个告诫，约书亚告诉他的百姓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叫他们诚心实意的来侍奉耶和华，诚心实意就是专一，诚心实意就是专心呢，要除掉假神。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在摩西五经里边一直在贯穿里边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父，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说我们要专心的来服侍啥，包括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都说你要专一的来信靠独一的真神哈。那么第二件事情，约书亚还给他们说，你若是不能专一的侍奉耶和华，那你们可能就会遇到另外一个神来侍奉，你如果不能专一服侍神，你可能要有其他的神来顶替耶和华的位置，顶替你们所侍奉独一真神的位置，可是的话呢，你们要自行负责，就是说你们要自己对你们选择的结果有一个负责，也就是说每一个选择都是带着责任的，每一个选择都要付代价。弟兄姐妹，我想给弟兄姐妹多说几句，包括世俗的事情，包括属灵的事情，全都如此。包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座的，你可能是经历无数的选择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一个人可以努力选择努力，也可以选择不努力，但所有的都带着代价，努力可能会成功，但是不努力就完全不会成功。你做人也可以有选择，你做学生也可以有选择，你去上学也可以有选择，你做职业也可以有选择。弟兄姐妹，你成立家庭选配偶有选择，你的信仰需要选择，所以这一切的选择都有连带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会有责任和代价。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没有一件事情说因为我选择了出现了恶果我要别人去负责，这不是神的作为。所以神给我们在信仰上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叫我们来做自由的来选择，你是选择愿意信靠跟随独一真神，你还是选择偶像，选择假神啊。弟兄姐妹，这是神在今天也同样的给我们这样子的自由。神在圣经里面给过亚当夏娃自由，让他们选择你是不吃这个禁果还是吃那个禁果，你不吃的时候神说什么，你就永远活着，可是当你吃的那日你就必定死。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他从一开始就给人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每一个选择后边呢都连带着一种结果。所以神告诉我们，约书亚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选择真神的时候来侍奉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所得到的是从神来的生命、喜乐和平安。那么如果选择假神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系列的恶果。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路，他们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上边，每当他们兴起的时候是什么，是他们选择敬畏独一真神的时候，抛弃一切偶像的时候，打碎一切柱像的时候。弟兄姐妹，所以当他们破落的时候，当他们选择假神的时候，就是他们一败涂地的开始。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这样子的选择，给我们这样子的自由，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善用这样一个自由。所以约书亚不是说鼓励他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选择拜假神，他只是说从今天开始还是一样，神的给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是可以给我们选择的，但是不要忘了选择是带着代价的，我要没要为我们所做出的选择要负责任。包括在新约在旧约都提到这样子的话 神说你们不能又啊，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神说你们不能拜偶像，因为我是祭邪的神。神也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说当如果真神你从心灵里边你被他感动，你被他引领，你说我终于找到真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将一切的假神抛弃，不要再去心持两意。刚才这里面讲到又去拜巴利，侍奉巴利，巴利就是迦南的那个假神呐，就是生殖之神呐，丰收之神呐，那是假神啊。所以我给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在座第一次来到华府教会的，第一次接触教会的，我给你讲一下，这巴利是假神的啊，其中的一个，是偶像当中的一个。所以神说要拜真神啊，他是祭邪的神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大家知道，神给我们选择。今天神还给我们选择，明天神也给我们选择，但是到了有一天的时候，神不再给我们选择，你要为你的结果负责的时候，就是等到了神审判的时候，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所有的选择都是在你有生之时，就是当我们活着还有这口气的时候，你可以做选择，可是当我们一旦告别了尘世，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到此为止，没有机会，你再也没有机会说啊，我选错了，我再来一次吧，没有那样的机会哈。这是神告诉我们，常常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神三番五次的给我们机会啊，让我们验证，叫我们真的学习，叫我们领悟，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那么约书亚的选择的话呢，是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的选择，我相信这是这是约书亚的选择。也代表我们今天好多在座弟兄姐妹的选择，更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兄弟们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我们弟兄们的选择。我们要选择，那弟兄姐妹，这里边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第一的人称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选择。弟兄姐妹，当你选择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会有压力。大家可能会听过一个词叫 peer pressure， 尤其是学生们啊，你的孩子在家在学校里边学习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会非常同意我的话，就是 peer pressure， 这是同伴的压力。这个同伴的压力，实际上在心理学上也叫做从众心理。这个从众心理就是说，在和大家选择一样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全感，你不显得另类。因此的话呢，这是一个。随大流的意思。弟兄姐妹，在生活里边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就是随大流的意思。在选择专业上边，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哎，大家现在都在学习比如说这个电脑，大家都在学习比如说这个财会，它都一种，这是一种从众心理。那么还有在穿着打扮上边，我们有很多说，哎呀，现在这个东西很时兴，现在这个很潮流，我们要去做。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一样，包括现在我们看弟兄姐妹，你可能人人都有手机哈，人人都有手机，你就觉得哎呀，现在新款式又出来了，大家都在买，你如果不买的话，感觉你好像不时髦，或者说你跟不上潮流，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一种被动的那种从众心理去做。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到在信仰上边也同样，当你选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压力。你可能在同僚当中，你可能在同事当中也有过这种压力。那包括我们选择信仰的时候，你可能同事整个实验室的人就你信主，那你可能感觉到挺吃瘪的。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关系，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以后，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约书亚，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选择。至于我要必定服侍耶和华。那么我们感谢主的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啊，你也会时时的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压力。尤其现在在美国了，其实别说美国是一个自由信仰选择自由的国，最近的这些年来啊，是越来越不自由了。你看很多的这个价值可以去提倡，很多的观念可以提倡， 但是你若说祷告的时候，你若说去读经的时候，你若说去宣传福音的时候，在政府里边，在学校里边，在公司里边，有很多的禁忌，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说他是一个穆斯林的时候，你不能去歧视他，你说他是同性恋的时候，你不能歧视他，还有其他很多很糟糕的行为的时候，你说你不能歧视他。可是当你谈到传福音信仰的时候，你好像是个另类了。所以你怎么说在美国是一个自由或者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呢？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那弟兄姐妹，如果这种情况下是真实的，那么我请问你，在别人吃饭不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吗？你敢在他们面前祷告吗？那么在大家都感觉到星期天我要需要上山下海，我需要狂欢购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说我要去敬拜神，你可以这样子坚持吗？在这个社会认为多神信仰无神论任何宗教都可以劝人为善的时候，你还不能够能不能够坚持唯有耶稣基督是救赎主，唯有信他才能满足我的心怀意念，你可以做这样子的选择和宣告。所以当约书亚他起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的时候，他在这里边是一个个人立场的一个宣告，是表示他的一个勇气和他与神的一个委身，这是他作为以色列第二代属灵领袖的一个勇气和担当。弟兄姐妹，这是他的气魄。所以说他在他的家，在这个族裔里边可以做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他需要站立。那弟兄姐妹，同样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和我们家当中，我们多少的弟兄可以为主这样子能够站立得住，说至于我，我会毫不动摇的一生跟随主，至于我，我可以啊，遇到任何的场合选择，我可以选择跟随耶和华，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至于我的时刻，在我们很多的生活里边，在我们很多的场合里边会遭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更愿意弟兄姐妹在那个至于我的时刻，你表明你的立场，表明你的信仰，表明你真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去传福音不一定人人都愿意买你的账相信，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却有勇气去宣传福音，我们可以有勇气去向人表白我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在有机会的场合来做一个宣告哈。那么下面的话呢，还有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的选择，不单是我有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家有一个选择。当我们能为神站立得住的时候，当我们能为神担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家也成为一个为神使用的管道。在这个时候，我想弟兄们的作用要有很大的责任，弟兄们在家里边要有很大的这个担当。所以当一个丈夫兴起的时候，丈夫可以在一家呼吁，我们家要成为一个敬虔的家庭，我们的家要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的时候，弟兄姐妹，当这个弟兄站立得住的时候，其实这个家是幸福的，这个家也是一个真的非常蒙福的家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弟兄常常有很多的这个影响力啊。我不是说姊妹没有这样影响力，而是说常常的弟兄的影响力在家庭要大于姊妹的影响力。当姊妹起来呼吁的时候，你知道弟兄姐妹，他是冒很大的风险的，而且姊妹们常常是真的是带弟兄是不容易带的。可是当弟兄真的兴起为主的时候，去带姊妹的时候，带孩子的时候，带你的儿女的时候，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家是非常这个顺服的家庭，这个家是非常蒙福的家庭，也非常容易带。所以我们盼望在座的弟兄兴起，真的可以像约书亚一样说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有愿意弟兄姐妹真的知道神选择我们，不但选择我们，选择我们也选择我们的一家，叫我们都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管道。弟兄姐妹，我们珍惜我们的全家，也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家还没有完全的说得救哈，可能说是丈夫还没有得救，或者是妻子没有得救。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盼望约书亚这个宣告，所以我和我家，我们都可以起来服侍耶和华，必定服侍耶和华的。所以 我想神在这里边有一个思考，就是说神是常常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弟兄姐妹，神爱人，神也更爱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兴起为神做见证，家庭可以互相彼此相爱，在那里得到建造，然后你的生命得到丰富，得到更新。弟兄姐妹，你在外受了创伤，你可以回到家来疗伤，在外边受了冷漠，在家里边可得到温暖。所以家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放置的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单位。我们盼望神呢，在我们家里边有这样一个嘱托，不单是约书亚可以有这样属灵的带领，我也盼望我们华福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起来有这样子的带领和认可。那实际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你看看神给很多人有托付，他说你首先要把家照理好，这不仅是对长老，做长老的一个要求，做牧者的要求，做执事的要求，弟兄姐妹，而是对每一个神儿女、神家庭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家，你才能照管好神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自己的家都不能够兴旺，我们的家都冷冰冰的对神，弟兄姐妹，你怎么可能指望你来管理教会，让这个教会兴旺啊，让这个教会能够复兴呢？所以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啊，不单单是听了而已，叫我们常常可以得力。有的时候该扎心的时候要扎心，该努力的时候要努力，该下决心的时候我们要下决心啊！这是告诉我们至于我和我家呀，我们都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愿意神看重的我，看重的你，看重的我们的家庭，都能来服侍耶和华。说第四个，我愿意和弟兄们讲到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一个心愿，不单是约书亚的一个宣告，这是他的一个选择。弟兄姐妹，传福音呢，牧养教会是侍奉耶和华。我们在这站讲台，你在下边做招待，在上边领诗，那边弹琴，弟兄姐妹，我们这是在侍奉耶和华。我们有教导主日学，我们有带领儿童敬拜，有儿童事工，我们还有的时候要为教会祷告，这是在侍奉耶和华。还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比如说这个周末有布道会，你去邀请朋友参加聚会，你去翻发单张，这叫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这个房产的管理，包括我们在我们这个厨房的服侍，来做午餐，弟兄姐妹，这是在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岗位可以供你来侍奉，弟兄姐妹，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侍。关于厨房的，我要再多说几句。为什么呢？因为前两个礼拜呢，我碰见德国镇教会的那个邱林牧师，邱林牧师就说：“张牧师啊，哎呀，你们教会好啊。其实咱们教会是德国人教会的母会啦，啊，他说还是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们有自己的教堂，然后呢，你们还有自己的食堂，就是说咱们的 kitchen， 咱们的厨房。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所有 Montgomery， 你再申请教堂的时候，做教堂建筑的时候，厨房这一块你就想都不要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这个厨房的这个 code， 这个要求特别的严，几乎是不可能。他说我们不要想拿到就是说这个厨房的这个可能性了，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们母会呢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厨房，像整个像一个餐馆里边的这个厨房一样哈，那样子的设备，那样子的火头，那样子的你都那个设施，可以供我们弟兄姐妹来服侍。弟兄姐妹，你可以说哎呀，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没有关系，我们不做饭没有。可是弟兄姐妹，假如说咱们没有这个食堂，你知道会做什么？现在 Bible Church 德国镇，包括 Rockville 很多的华人教会，他们没有做午饭，但是他们也要吃午饭呢。你知道他们怎么吃午饭？他们出去买呀，一买回来以后，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一份5块钱哦？然后呢，里边全是 broccoli 呀，每一个菜，每一个 Sunday， 你都要吃 broccoli， 你都要吃 rice， 就是胡萝卜，胡萝卜。 弟兄姐妹，你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服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儿有一份摆上，你真的应该感恩。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 kitchen 呢、啊，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服侍的时间，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吃午餐交流的时间，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所以说，为我们的华府感恩，为我们教会设施感恩，为我们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来感恩啊！我们真的是盼望神在我们教会能所做的一切，都叫大家的话呢，实在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叫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职分，这么多的位置来服侍神。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有一个要求，神也真的是好爱我们，他的意念不是要劳苦我们，而是叫我们能够服侍神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得神的喜悦啊，你要得神的赏赐。他这里有讲到你要得父的尊荣啊。我们来读这句话好吗？约翰福音第12:21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段圣经我在咱们教会也用过好多次了，主要的话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说你要服侍主啊，主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如果有人软弱了，弟兄姐妹你在那儿服侍；如果教会有需要，你在那儿服侍，是照着你的恩赐来服侍的。谁说我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来服侍哦。弟兄姐妹，当有人要服侍耶稣的时候，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耶稣说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别说我非得坐在一个干部身上，我非得坐在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身上，耶稣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可能不知名不知姓，坐在他的身上，耶稣说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耶稣神怎么说呢？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当你把一个小事情坐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神说我必尊重你耶。创造天地宇宙万物海和其中万物的主要尊重你，你要得到一个领袖的赞赏，一句话你就乐得不知道怎么样了，是不是？可是当你得到创造天地主的那个尊重的时候，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喜乐比这更大吗？还有什么尊荣比这个更大吗？所以真的是我们要乐意服侍耶和华，我们要服侍耶和华。那么还有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用圣洁公义终身来服侍耶和华。在路加福音第1:75是讲到撒加利亚是约翰的父亲，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儿子的时候，你说他心里边多高兴，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指的是施洗约翰，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是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而且你可以坦然无惧。我们的神不是说动不动就给你来一个下马威的神，我们的神也不是动不动就吓唬你一套的神。你这种去拜假神的常常就会被吓唬啊，你如果不去烧香他就会怎样，你如果这个不去捐这个多少钱就会怎样，你的生命在恐吓中生活，你的生命在战斗中生活。但是我们的神说什么？我们的神用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他本身就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他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起来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你看你有多好的机会来服侍。所以我们服侍神不是说被神说你要不服侍你就受惩罚，你不服侍你就缺少什么，而是说我们心甘乐意的来侍奉他，是神这样子爱我们，我们起来服侍他是心甘情愿的，我们起来服侍他真的是有福气的。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同时呢也用无愧的良心来服侍他。这是希伯来书第9:14说的，何况基督既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做良心了，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嘛。 好，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侍奉永生神呐、啊。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个永生的神，弟兄姐妹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你会都发现神真是又真又活的。他不但向你说话，他向你扬脸，而且神真的是用厚恩待你，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一位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你进入到这个神的家里边，你会发现你不孤独，而且的话你会发现神是及时反应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侍奉这样，我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良心的。我们天良的污秽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洒所洗净了，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完全是心甘乐意的。我们带着内里的诚实，带着欢笑，我们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你会看一群服侍神的人，带着喜乐的人在一起聚集啊，在一起敬拜和赞美，该有多好啊！这是我们实在看到神在我们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当我们起来服侍神的时候，不单你自己起来，你要把你的家带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家还没有带起来的时候，我们切切地为我们这家祷告，叫我们和我们的家都成为荣耀的一个团队，叫我们和我们的家以至于使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我和弟兄你们分享这个至于我和我家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要能够认识神对我们的心肠，他是何等的殷切，神对我们的盼望，神盼望我们呢起来来爱他，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已经先爱了我们，只是我们给他一点回应，神需要这样的回应。弟兄姐妹盼望大家能像约书亚一样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子的担当，更有这样一种宣告，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在我们新的一个年度要开始的时候，我们预备一群新的执事，我们有兴起一群弟兄姐妹的代祷者，我们要兴起一群弟兄姐妹能够来承担神家的责任，做属灵的领袖教导。所以盼望大家都该 ready，然后我们起来一道来服侍这位永生神。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常常施行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神啊，你更把你自己的恩慈怜悯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了大事，你救了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救了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主啊，我们要起来颂赞你，我们更要起来服侍你。所以求主你常常记着你圣经的话，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主要叫我们的心可以被主的话给激发，被主的话所点亮，被主的话所吸引，以至于我们真的一生满心欢喜快乐的来服侍神。主要我们赞美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